在白玉堂的逼问下，牛驴子就自己的所知讲述了一遍，但是白玉堂也没有听明白究竟怎么回事，只是知道了一个大概。这里边白玉堂有很多的疑问，他心想严查散是个好人呐，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那丫鬟给掐死呢？这个小子也不知道详情。可是牛驴子最后这句话把白玉堂给惹火了。牛驴子跟白玉堂说，哥们儿，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这些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白玉堂心想，嘿，你还跟我见一面分一半，你以为我也是在这偷官的呢？你把我看作跟你是同等样人。白玉堂心想，看来这种人不可救药，留着他没用。所以白玉堂说，我今天让你回你姥姥家去。牛驴子一听，回我姥家？我姥家离这远着呢。白玉堂心想，你还没明白呢。他把手中这钢刀一端，照他脖子上一刀就给他抹断了气管了。这牛驴子当时绝气身亡，牛驴子死了。牛驴子死了之后，白玉堂还没完事儿，脖子这一刀抹进去之后，这血蹭蹭的往外窜呐。白玉堂蘸着血迹在他身上就划了几个字儿：天雷断头，死有余辜。就是你这个人呢，是雷劈的，天雷把你脑袋给劈断了。其实人世上哪有这事儿啊，他就给他那么写上了。写完了之后把血迹一擦，刀上的血迹在他身上一蹭，然后白玉堂转身行，就来到小姐柳金蝉这棺材跟前。白玉堂心想，我看看棺材里边这个柳小姐怎么回事。他来到棺材旁边往里边一看，柳小姐其实这阵缓醒过来了。这柳小姐没死，原来她不是上吊了吗？上吊是上吊了，当时是真死了，其实是一种假死。当人们把她从这个绳套上落下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小姐本来是可以慢慢的缓醒过来的，只是柳员外一时着急着要成殓，所以买来了棺材，就把柳小姐放在棺材里头了。放到棺材里边，停到这花园里头。那么今天又赶上阴天，天上打着雷打着闪，由于这个地气和天上的乌云雷电上下一结合，使柳小姐死后的这个尸体就发生了一种变化，她由死的状态逐渐的缓醒过来了。说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人体很多特殊现象到今天人们都没有研究明白，像柳金蝉这种情况，那得是医学家，那得是科学家，他仔细研究都未必能得出答案来。他反正是他活了，他就没死。这柳金蝉缓醒过来，缓醒过来是缓醒过来，他自个儿觉得四肢无力，不知道自己是躺在了什么地方。抬头一看，听见雷声，看见有电闪，好像觉得有一个人进到棺材里来了，一转眼这个人又没了。所以他躺下，眼睛在眨巴着，眨巴着眼睛，最后他把眼睛睁开了。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白玉堂恰恰来到棺材前面。白玉堂手扶棺材帮往里边一看，小姐你活了吗？这柳小姐就说了一句，你是谁呀？柳小姐一说这句话，白玉堂心里就明白了，哦，这个人他没死，他活过来了。但是现在白玉堂有点作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心里明白，棺材里边躺着这个人，这是严查散的未婚妻，是我的嫂子。我作为小叔子，我可不能把他搀扶起来。我把他搀扶起来，我让他上哪儿啊？干脆我给他们刘府送个信儿吧，我让他们刘府的人到这儿来救他。白玉堂就说了一句：“小姐，您稍后，我给您报信儿去。”这白玉堂转身行，在院子里边就喊：“快来人呐！小姐活了！”这白玉堂先是在院子里边喊，紧接着就跑柳园外窗户外边喊，接着又跑到后边绣楼，冲着楼窗喊。他冲着楼窗这一喊，小姐的绣楼上有田妈妈。这田妈妈一听说，这谁喊呢？深更半夜的，谁喊出小姐？小姐活了啊！田妈妈赶忙把窗户就推开了，隔着窗户往外边问：“你是谁？”白玉堂说：“夜游神。”这一个夜游神把田妈吓一跳，一屁股坐在这床上了。我的妈呀，夜游神显圣啊！怎么说小姐活了？真的吗？田妈当时有打这小姐绣楼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她就奔后花园小姐那棺材。这个时候柳员外跟冯氏两人也听到有人喊说自个儿的女儿活了。哎呀，柳红心想，不会吧，有这种事情吗？柳红跟冯氏两口子一起奔后边。柳红啊也是胆小，叫着自个儿的老婆。冯氏呢想看个究竟，这冯氏何尝不希望柳小姐活了啊，心想柳小姐要活了，跟他那娘家侄子冯君衡这就还有戏呀。哎，这冯氏跟着柳红来到后花园，发现田氏也到在这儿了。田妈妈来到小姐这棺材的跟前，一看那棺材盖在上面横着，田妈妈就一愣啊，怎么回事？这田妈妈来到棺材跟前，这功夫见着电闪雷鸣，她一看小姐在棺材里边坐起来了。呀，田妈妈说，小姐你活了。柳金蝉说，是啊，我这是在哪儿啊？啊，田妈妈，您怎么来了？哎，还是啊，是有人叫我们呢。哎呦，老爷您也来了。这柳红马上也过来了。柳红一看，女儿你活了。柳金蝉说，老爹爹我活了。天妈说，快点吧，快点，小姐您快点走，快回绣楼。天妈妈过来搀着柳小姐。柳小姐费了很大的力气由打棺材里边这才出来。她由打棺材里边出来，这柳红往旁边一瞧，那地下怎么还躺着一个人呢？柳红走近前一看，呀，这不是牛驴子吗？牛驴子，牛驴子，你怎么来了？牛呀，再看牛驴子不言语了，也不动弹了。一看脖子那个地方一滩血，现在血还往外边流着，柳红就心中一惊，哎呦，这两天我们家算倒了血霉了，你看看，这不女儿活了，这又死一个，这是谁把他杀了？马上吩咐手下的人呐，把灯光点起，拿灯光一照，一看这牛驴子身上还有字儿呢，啊，雷击头断。死有余辜，哎呦，这是犯了天雷暴了啊！这牛驴子干什么了？这是，有的人就往牛驴子身上瞎摸索，一摸，哎，袁伟爷，他这怀里边还有那小姐的东西呢啊！这有一对镯子，哎，这还有些个就是珠翠，都在这装着呢。这小子来盗棺来了。柳红一听到这里，当时这脸色就沉下来了。好啊好啊，你这牛驴子，你跑着道观来了，看来我女儿活了，把你吓跑了，老天爷生了气了，拿雷把你给击了。可雷击是击了，怎么把脑袋弄个鸡血半拉了呀？啊，哎呦，这雷没听说这么击的， 马上快点上他们家给他送信儿。”手下人给牛三就送信儿。牛三得到这消息之后，拄着个马杆子，在他儿媳妇的牵领之下，就来到了这花园之中。没想到自个儿的儿子真去偷官去了。这马氏到这一看，放声痛哭。马氏这一哭，老头在旁边并没掉泪。牛三说了：“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告诉你别干这个事儿，你偏要干这个事儿。”当时旁边有人就告诉他了，说现在牛驴子已经死了，脑袋掉下半拉来，是雷击的。这个事情报官不报官？马氏想要报官。柳红在旁边就说了：“好啊，你想要报官正好，这牛驴子他的衣服里边装着我女儿的陪葬品，有玉镯子，还有些珠子，这个事儿咱们怎么算？”这马氏一听自觉理亏，不好再说这报官了。牛驴子的父亲牛三坚持不用报官，他死啊，死就死了，是罪有应得。柳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小姐棺材里面那些陪送之物重新再拿出去送到绣楼上。那这口棺材怎么办？说这口棺材就成牛驴子吧。柳红心想，这牛驴子真算运气不错，这口棺材可是花很多钱买来的，这是沙木十三元的棺材，把牛驴子的尸首搭到这棺材里边去了。这个功夫，柳红先上绣楼看自己的女儿，小姐被放在床上，四肢无力，还得慢慢的缓醒。接着柳红跟冯氏两口子由打绣楼上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房间一瞧，哟，坏了，怎么回事？一看自己房间呢，放东西那躺柜给打开了，往躺柜里一检查，丢了400两银子。这一下子这柳红比丢什么东西都心疼啊。柳红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哎呦，我这400两银子没有了。柳红这一哭，这冯氏马上就把那田妈妈找来了，说：“田妈妈，你怎么也上那后花园去了？你是听到什么了？”田妈妈说：“我听到了，有人喊呐，说小姐又活了。我问他是谁，他说他是夜游神。”一说这句话，这柳红心想：怎么还有夜游神呢？是神灵显圣吗？啊，有可能啊，是神灵显圣啊。那咱们家丢了这么多银子，这是谁办的？冯氏在旁边说了：“老爷呀，你要知道啊，这夜游神今天晚上忙活这么半天，怎么还不得有点辛苦费呀？这是夜游神自个儿把那辛苦费拿走了。”啊，柳红心想：这辛苦费是不是多了点啊？啊，400两银子都拿走了。其实这钱谁拿走的？白玉堂。白玉堂听牛驴子一说，就知道这个柳员外不是一个什么好人，所以他们都在外边闹腾的时候，白玉堂到他的房间里边拿了400两银子走了。白玉堂离开了柳宅，回到了自己的东来客栈。回到东来客栈之后，白玉堂心里就想：严查散怎么摊的这个官司？雨墨上哪去了？怎么他们府里面没有这雨墨呢？我要是见到雨墨的话，我就能够打听明白。我找雨墨。雨墨上哪儿了？雨墨自从严查散被带到衙门里边之后，雨墨就来到衙门的大堂下。倒在大堂下发现严查散被祥符县的县官一问，自己就都招了。严查散招认之后被押到南监，由打堂上往南监一押的时候，雨墨在后边跟着：“公子，公子，您都招了。”严查散看了看雨墨，点了点头，这意思我都招了。 打到监房里头了。押进监房之后，雨墨就进不去了。这雨墨心里明白呀，要想探监，这得拿点钱呐。没有钱，这狱卒牢头是不让我进监的。雨墨别看孩小，对社会的人情世故知道的甚多。他虽然没有摊上过，没有见到过，耳朵里边听别人说过，所以雨墨呢，等着严查伞押到监房里边之后，雨墨就叩打监门。狱卒把监门一开，一看雨墨是个年纪不大的孩子，哎，小孩干什么？雨墨说：“哎呦，狱卒大叔，我是探望我们公子的。刚才押进去那个公子啊，那是我的主人，我想见见我们公子，行不行？”少废话，小孩牙子，你看什么？你们公子，你们公子吃了官司了，不知道吗？哎，这等着判刑呢，不让见。哎，狱卒大叔，狱卒大叔，您行行好，您行行好，这不是行好的事儿。雨墨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来20两银子，把这20两银子往上一递，狱卒大叔，甭管怎么着，这点钱您带着，您买杯茶喝吧，这带着这钱，您行好积德，让我们见见我们公子好不好？一出手就是20两，这狱卒把这钱接过来，心里合计呀哈，这是财主啊，这是有钱的主啊，有钱的主打官司，这可有油水。你非要见呢，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小孩子是不应该让你见，但是没办法，我看呢，你跟你们这个公子啊感情很深，没别的，让你进来见一面啊，快了点啊，不要多说话，说几句话就走啊。好，谢谢您，谢谢您。就这样，狱卒把这牢门开开，让他进来了，告诉这严查伞安排到11号监房。雨墨心想，倒霉，这11号那双星桥双星巷也是11号，结果我们公子住的监房里边还是11号，以后这11号犯忌。雨墨就来到11号监房，到在11号监房里头，狱卒把这个监房的房门锁打开，让这雨墨进去了。雨墨进来一见严查伞，公子，您这是怎么的了？您招了？严查伞坐在那儿看着雨墨进来了，他面无表情，这个脸就像木头磕的一样，什么表情也看不出来。雨墨，你怎么来了？公子，您进来了，我得瞧瞧您呢。您跟我说，您在大堂上是怎么着的？
怎么着的？我就说那秀红是我掐死的。
啊，这个事儿您也招啊？是您掐死的吗？
严查伞点了点头，是我掐死的。
嘿呦，公子，我知道您可不是那样的人，您怎么能会掐死人呢？啊，您平素当中连个苍蝇您都打不死，蚊子叮了您您都不打，您怎么会掐死活人呢？
雨墨，你不要再问了，你记着我嘱咐你的话。
您说，您嘱咐我什么话？
雨墨，这是我的命啊，
这回进京赶考没等考，我就摊上人命官司了，此乃天意。
雨墨，记着，如果我判斩之后把我人头砍下给秀红偿了命，你把我的尸首买一口棺材盛殓起来，雇一辆车，赶着车压着我的灵回转武进县榆林村呐，交给我的老母把这事情经过跟他说一说，也就得了。
说到这里，严查伞眼里边这个泪水可就下来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公子，您跟我说说，您为什么
要把那秀红掐死，我不相信这是您做的。
雨墨，不要再问了，问也不易。以后啊，不用上监房里边来探看我，人命官司我是重刑犯呐，来多了对你也不好。
不行，公子，我一天以来，这监房里边饭食要是不好的话，我在外边给您往里买，反正是有金二爷给咱那么多钱呢，我就把它都给您花了。可是这个金二爷说要来看您，到现在他也不露面了，这金二爷哪去了？现在正需要人的时候。公子，那外边那个牢头说了，
哎，差不多了，该走了。
哎，好，今天二十两，这二十两就这么一会儿。好好好，公子您多保重啊，我出去，我给您买好吃的。
这雨墨转身行，由打这牢房里边出来。出来之后，这狱卒把牢房门锁了，雨墨又出了这个监房的大门，狱卒把门关上了。雨墨这么一来呀，所以他就没有回柳宅，雨墨就在这个监狱的门口外边大道旁在那坐着。坐着干什么呀？雨墨在想，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救我的公子呢？这里边我也弄不太清楚。我们公子那封信让冯君衡给拿走了，冯君衡的那把扇子拿的是我的公子的，可是秀红死了之后，这官府就是冲着那把扇子给我们公子定的罪，可是那把扇子是在冯君衡的手里呀、啊，在冯君衡的手里，怎么公子就不说这个事儿呢？雨墨在这儿想了大半天，天亮以后，他正在思考的时候，白玉堂却来了。白玉堂身上穿着一身白缎子，扎金见绣，他来到雨墨的跟前，说了一句：“雨墨，大梦谁先觉？”雨墨抬头一看，哎呦，金二爷，你可来了。